顺便跟你们说，在这个网站是我自己设计的，还有里面你可以下载一些英文、中文的资源，关于更详细说明这个以身为中心的辅导的基础。我今年的五月刚写出一本书，还有那个中文有翻成中文的，也可以下载那个中文版。所以这个网站有英文一页，也有中文的部分，还有中文那页上也可以看这些圣经辅导基础的书籍，简体繁体字的版本，也好像是简体字的可以下载的。也有另外是我那个改革中神学院的学生一位学生写的功课，我贴上，他用这八个属性发展一个主二学儿童课程的一个 PPT， 所以在那个中文网站可以下载陈希怡我神学生写的功课，就是婴儿主二学的一些课程，可以用它来教孩子，教他们这八个属性连接到他们生活，考虑跟像神一样。所以如果你觉得怎么更简单还有更落实来考虑说这些属性的跟基督徒生活的连接方式，可以下载他的讲义，他的 PPT PowerPoint， 其实是 PDF， 可能是 PDF 的一个方式。好，所以目标是要连接神论跟我们的生命。所以我用这个图解试试看，帮助你们明白，还有就是在神学生当中教的，帮助他们连接什么是归正生活的应用，要连接神论、基督论、救赎、圣灵论到我们生命，这个是考虑它的范围应用，还有希望可以更快明白各论的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各开，神论在这里，基督论在这里。如果你上神学院的毕业生或有收学位的牧师们，大概知道我的意思。我们都从神学院可能各开各论，还有会学，可是连接各论的方式，我们没有看的很多书籍。没有看很多作者来怎么做，所以我试试看从新民新条的根基收到他的一些基本的教导，考虑怎么落实说明出来应用它，还有在多发展的安置一些当代的书籍，给三个地方两个领域的一些说明的应用。你们上神学生神学生毕业的，我收课程的经验，你会发现系统神学就是读教会论，可是不比较少读这些文化使命跟受造之物接触的，跟这个可能你收了一些护教学的课程，布道的一些课程，可是这个不是给我们一个大图解怎么连接在一起看这所有的，所以希望这会帮助你们不要分开圣经给我们的大意象，还有看它彼此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容易应用各方面做圣经辅导、做教导、做讲道。你们的手册讲义里面的12页来看这个大钻石图解，还有下面 开始说明神在启示了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有一些普通的概念， 也不错，就是说神的爱，你们可能更熟悉，都听过这个主题。神是爱人爱世界，神是就是爱，还有教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都是比较容易可以说从神论到我们的应用的普通学过的。你们都大概信主的多久应该知道听过了。所以这里我提了一些经文就是基本的教会模式教导关系，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些经文谈到爱，神对我们的爱，要效法他的爱加强那个加拉太书就是说特别对圣徒要彼此相爱。约翰一书三章谈到这个，若你说你爱神可是不爱你的弟兄姐妹，怎么可以说你爱神？腓立比书谦卑，就是说耶稣基督卑微的心还要学到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 也会提到了。所以这个是一些普通的一些经文你们听过了神是圣洁的神，你们都要效法他的圣洁，这是普通的还有很落实的教导。圣经也会谈相反的， 也不要爱什么，不要爱世界，世界上的事，所以还会禁止我们什么事不要爱还有要恨恶，恨罪恶，启示录第二章六节教我们神的恨，基督的恨，还要效法。教会被赞美时说，因为他们恨基督所恨的一些淫乱的事情忧愁，这个也是不要让圣灵担忧这是以弗所对罪的角度，就是圣灵若罪让圣灵担忧，以弗所 第四章三十节应该类似，罪在我们心生心章中应该说是让我们个人担忧，效法神自己对罪的态度。看林后书七章八到十一节也类似说，真正的悔改心是如何，还上恨罪的心，你赶快要除掉它，要脱去它，还要恢复关系，活出信仰。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多明白这个神的爱神的恨这是一些普通的。所以鼓励你们要可能多研究这个神的恨，有字典检查圣经，你会发现大概三十四十几次会提到神恨的，教我们要恨他同样恨的一些恨恶的事情。所以我们比较多教会里面听到的就是爱，神的爱，还是比较少听神的恨。还有我觉得这个，若我们从这个图解或是这个概念开始了解为什么有神有爱，为什么有恨的，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解释，应该连接到他的拣选跟他的任凭，谁在他的约内是所爱的，在他约外的不拣选的任凭的都是在他的愤怒下。罗马一章也会这样说了神彰显是在愤怒，彰显显明他的愤怒是任凭人在最终，所以不代表他们一直在人品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拣选，可能现在在这个约外的人 也会被神更新的呼召进来他的国度。但是从人的角度我们不知道神的奥秘，健全的奥秘。可是也可以用这个的分别 的方式。可是我知道你们可能对改革中不太熟悉的人可能会怀疑这个导论，说这个代表神不爱世界吗？什么经节上说神爱世人，怎么可以这样说他恨世人？就是说看圣经也会这样子说了。以弗所第二章说，我们在基督之外的时候，不在他的约内的都是在他的愤怒下。罗马一章都会看到这些经文。所以他爱世人不代表所有世上的人得救。所以他的爱要看这个定义，不一定代表是得救的爱在个人的身上。我们福音派不会觉得是全世上的人都得救。所以我们归正的解释是说，神有他的拣选，也有他的任凭在他的奥秘内。所以就会分别不同的显现方式。OK, 好，所以在这里给你们西敏信条的第二章第一节，就是神的属性神三一神的定义。还有你会看他的解释，上帝是独一的，有真有活的。这个是第十二、第十三页。所以有完全是至全之灵，无形体，无四肢，无私欲，不变，无量，永恒。所以你看后面他也说全能、全智、智生、智觉。所以他会用这个全的方式，我觉得是合乎圣经的解释。他会有一些无的方面，也有一些全的方式。还有超越人能够做的或想的。所以我画了这个图解，我试试看连接这个永恒，他是永恒的神，他的时间上掌管，所以我发明说无所不时，代表这个永恒的神。全能无所不能，就连接用他就是普通说法。全智我有神学上我们说无所不知，无所不知的神，还有等等。所以给你们这个定义来参考，也可以看到是出埃及记34章做他的主角第6到7节，神给摩西启示自己的荣光荣耀，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在之内。所以你看这是属性显现的，还有为了他自己荣耀做所有的事。他对一些人都是怜悯的、恩典的、赦罪的，可是在最后他是正直，他憎恶诸恶，绝不有罪的为无罪，还会审判，用他的审判执起公义。所以还有他两面可以看是真和正确神学方面。很少听，可能你们教会里面不很少听是神的甚至恨罪恶的审判者这一类的解释。所以希望这个图解会帮我们比较平衡回复真神的一些解释。13页第二节的方面也可以看很多圣经主角，很多从罗马书连结的主角，从第47到55的主角， 新约好几次会用这个显示、彰显、建议、显明的一个说法，还有新民新条也会用这个说法，罗马书特别会用这个解释，神显明、神彰显他的荣耀、神彰显他的愤怒、神彰显他的爱、他的忍耐，罗马书特别会用这个说法。所以接着他所造的，罗马一章二十说他彰显他的荣能和神性，还有在救赎论之内福音也会显明他公义、荣耀、怜悯、正直、恩典、智慧、忍耐，可是对他人品的还会显现他的愤怒、公义、大能、忍耐。好，下一段两张荣耀的脸面像是他们的受造之物，就是对天使和人的不同的显现。西敏新条会用这个 我觉得是很宝贵重要的一个说法，在许多章节中提供了一个重大主题，在他们被造物里面，接着他们向他们，并在他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从这里学到了一些功课，说他西敏为什么谈这四个节词，为了显明的方式，所以我就考虑，还有在后面我做一些说明，在第十四页可以看我多说明这些各节词的可能性啊，它的意思，对比西敏新条上下文，考虑它的意思。所以第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在人之上，为了人向着人的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意思是来到我们自己，神给我们启示，启示给我们，光照了我们。所以有人是拣选的人，这个启示来到我们都会被光照，会被呼召认罪悔改相信。可是也对别人不拣选的、被任凭的，这是在神的奥秘内，还会让这些同样的东西把他心里刚硬的蒙蔽了，看不出来他们自己是谁，在最终的等到他们受公义审判。所以意思是神启示他自己，他的荣耀是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说向着他们，神的属性向着他们。所以这个大图解的意思是让这些钻石向着人显现出来，可是也有不同的显现方式。所以是第基本的开始，可以说向着他们的给他们差遣一些先知使者，会传讲给他们福音听，会读他话语的很多不同的方式。第二段的是另外一个节词，为了在人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在身上，我觉得这里信条的意思是归算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在人类当中是安置他的形象造人，所以这是可以考虑。可是在身上，我觉得比较是他归算的咒诅或归算的义在他们身上。谁在亚当里，还是 说咒诅是在他身上。谁在耶稣基督里第二个亚当，耶稣的义归算在他们身上，也会用他的名字放在他们的身上做儿女的名分。所以比较可以说有一个代表的头，谁是我们代替的头，我们在他之内的人又得了他的名誉。所以亚当是我们的头，神归算亚当的罪在他的后裔。谁在基督里归算基督复活的义在他们信徒身上。第十五页另外一个节词是为了在人里面彰显神的荣耀。这里我觉得是可以连接到成圣论，在我们里面真的有改变，更像基督。还有看他任凭的人在他们里面的好，让他们任凭在罪中继续犯罪，愚昧人拜受造之物，或是用律法专得自己功德的义。所以在他们里面是另外可以说是显现荣耀的方式。箱子在身上在里面都是另外一个方式。还有最后第四个，为了借着人彰显神的荣耀。意思是人他拣选的任凭的都会彰显神的荣耀。罗马书我前面提的经节都是会证明这个。在任凭的人彰显什么？神愤怒的荣耀，他恨罪恶的荣耀会显现的。还有接着人效法神自己两面，也会看到类似的权柄。接着人彰显神的荣耀是说政府有剑的权柄，可以赞美一人惩罚二人的，这个是效法神在做的方式。教会说他给天国的钥匙，意思是做惩戒，还有做欢迎肯定人的信仰，欢迎他们做会友。这样子是教会的权柄，还有在教会里面的讲道执行圣礼，还有做惩戒，就会代表神的怜悯跟他的应许，说愿意相信悔改的是留在神的百姓之内，不愿意悔改的在最终的会被删掉，不可算是圣徒，可能我们说被赶走，或是从教会名单删掉名字。父母有这样的权柄，还有显现神的赞美义，孩子的做好的父母应该赞美鼓励，孩子做错应该用杖来管教教导他，在主的教顺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以弗所六章四节的说法。用杖当然这个是有限的，是律法显现的方式，可是还有这个对身体的权柄安置圣经给父母。所以是接着人你会看显现两面，对不对？对一人显现赞美鼓励，对二人有一些管教惩戒惩罚的方式。所以接着我们你可以看神祝福跟咒诅的显现方式，神禁止的方式跟赞美的方式，都有长辈们代表的。可是各基督徒还会有一些代表 的责任。后面我们会多说明这个杖的用法。来，最后一章。不是伤害孩子，就用它很轻松，打屁股一两次，用柔软的东西在屁股上，就让他害怕一点，让他悔改。这个是到，如果从小来做的话，可能到五六岁之后，你不需要用杖，越来越用口来教他们，也不是伤害身体，不是暴力的事情。到下一段，我用一个文答的方式，试试看代表这所有的属性，神怎么彰显他自己是谁。还有我16页就开始定下来这些无所不的神属性的名字又代表什么意思。好，所以我们用这个文答请你们再回答第一问。蒙拣选的圣徒，在主彰显荣耀给你这些事，你信什么？答。好，所以这里是试试看表达神的启示，还有教我们依靠他，效法他，显明他。好，所以这里如果你对神论学过了，大概听过这些一些神学的名词还有说明的方式，神的无所不在比较熟悉吧，就是不受空间的限制，超越性和内在性，无处不在，强大性，不可见性，之传之灵，无所不胜，之完全圣洁，完美地爱圣洁的事，完全恨恶不圣洁的事，看重道德。他用这个道德的分别的方式说，在他的诫命内的诫命外的道德的分别，他所爱的所恨的，因为他百姓犯淫乱的拜偶像的做一些坏事，都是看神的十诫被得罪，他的怒气都热起来。无所不有，这个代表是凡有生命气息者，即万物之最绝对的、全然重组的、至纯的供应者。所以圣经说，神是给我们呼吸，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所需要的饮食，就是给仇敌，给他百姓，他是怜悯无所不有的神。所以代表他不需要人给他任何的东西或是奉献或是怎么样，他没有缺乏的神，他创造万物，他不需要人给他什么。所以不是因为神孤单，他创造万物为了他可以跟人有相交，这个是错误的神学，是说神是无所不有，在他三一神内的已经知足的、快乐的、喜悦的，还有不需要任何其他的， 所以因为彰显他荣耀，分享给受造之物看，也可以说是他的目标显明他的荣光。所以这里无所不有比较是物质上，是身体上的需要，受造之物所预备的内容，还有宇宙的肢体硬体。无所不知大概你们听过了，全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神有突发事件，对他所造物有的所有之事全知，不可测度的奥秘。所以无所不知代表也有一些不启示给我们一些奥秘，我们不是完全明白所有关于神的事。他说是够清楚明白应该明白的，为了得救，可是还有在奥秘。所以主角里面也可以看，其实是主角的谈到启示跟奥秘。无所不合，其实这个若你要真的很严肃来批评这个模式，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属性吗？我愿意说不一定是算是属性，是可以说是三一神关系上的表达，可是我算是在属性内。因为要一个有需要一个方法来代表三一神的合作，可能可以说是在作为当中的方式，不一定是一个属性。属性看有我们平常说是神的本质是怎么样，可是若三一神是他的本质，三位一体是他本质，也可以表达是他合作的方式是如何，也是可以算好像是属性。所以无所不合比较是不是在很多系统正确的书会提的，在用这个算一个属性。可是用它来说，它是最自由的，安置父幼子子及圣灵顺服的一个模式。所以他在所做的事情上所作为之内都是合一性的，我觉得是重要代表的说明的。因为我觉得教会的合一、家庭的合一、福音机构的合一都是这里学习的三一神里面的合一，要叫我们显明出来他的荣耀。无所不能神是全能的，能够做到他所预知的，没有什么在他之意外的可以不可做的。还有给我们赐下给我们则给我们与神的被造物生养的能力，这个是生养增多要生孩子的能力，也是一种世上的能力，也是做事做工作事业上的能力，受造之物的能力。第七，无所不信，神学上也不会这样说了用这个名词，就是说发心的名，可是你看后面的说明就是系统神学会用的说法。神是实存万美，目的与应许是不改变的，即使正直诚实的。所以很多当然后面的这些说明你会看神论书籍都会说的，可是不一定会用无所不信来代表这些事。无所不识也是另外新的发的名，可是神是永恒的，掌管所有时间 在时间中行动，超越时间，并在时间中想。所以在西敏信条的定义跟我观察的一些神学书，我觉得这八个属性代表很多重要神的样式。可能还可以考虑别的说法，别的解释法，别的一些定义跟内容。可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是一定是完美完整的说法，可是抓住一些可以重要，还有可以考虑说，从这八个做一个例子，这八个连接到基督的人性，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发展的，还是在圣经辅导可以连接神跟人，在福音内的中心连接到改变。所以意思是可以说是代表性的，可是也是比较靠近一个比较丰富的说法。好，下面也已经说明这些这些图解它的颜色跟它的意思有什么说明。还有在最后这章最后第十九页还会提到耶稣基督跟这些属性，耶稣基督他的定义，所以也可以说，因为神所有的属性，我们要爱神、敬拜神、认识神，也是双方面的，都要爱、敬拜、赞美真神。意思是有咒诅的、有祝福的连线，都要赞美、荣耀归给神。我们这是一个原因，说为什么要用诗篇多一点谈到诗篇，还有用它来唱诗篇的歌。因为当代的诗歌本很多都是谈到爱面、祝福的面，可是忽略为了神的审判公义也赞美神，然后感谢神。很多诗篇都会赞美神审判的功能、审判的公义，还有会荣耀归给他。一个例子也是可以证明这个是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你们现在要查看吧。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这是天上里的圣徒在主面前赞美感谢他。因为什么？好，我们一起读，请。天哪，所以这里好像是赞美神是因为他审判。你看上下文的意思是审判仇敌的都赞美，因为巴比伦都受了神的审判，他代表大淫妇，代表敌对神的，用淫乱的事，用腐祖世上的腐祖给这些坏人神就审判。所以神最后末世后的审判召我们说感谢神，神公义审判来的，来到这个大淫妇跟巴比伦的乐私欲上。所以有很多这类的诗篇也叫我们这样子做。所以新天新地是神所有祝福的连在他公义百姓的身上到永远显现出来的。地狱是神所有敌对的，他属性是用他显现他敌对的记恨，显现给他所有的仇敌跟堕落天使到永远。地狱不是神不在的地方，是神在哪里 显现他的怒气。无所不知的怒气显现怎么样？很可怕。无所不有的怒气怎么样？无所不在，不可离开神，他的怒气还在。无所不识的神掌管地狱到底。无所不信，他说到永远受审判的不改变这个判断。无所不能的神审判罪的会很合理的，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他的能力。所有属性是用他咒诅仇敌到永远。可是愿主怜悯我们，还有我们渴望这是天堂，渴望是新天新地，还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他已经升天代替我们做天上的祭司、君王、先知，还有呼召他神所拣选的进入他的团契和好。所以他的祝福连来到我们。所以民数记第六章24到27节，我这里大概印出来给你们你们都听过了吧。把他的脸面就是他所有的属性脸上祝福并保守我们，使他的脸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赐给我们他的平安。所以信神召他复活这个义归算在信徒的身上，领受内住的圣灵，他会写律法在心上，为了效法神这些属性衍生的部分属性。所以我用这个你学过神学方面的，你会用很多的属性都会用这个可传递的传给我们的属性跟不传给我们的属性。你看我的模式不用这个解释法，我用说是完美跟衍生的属性。我觉得圣经教我们说按着神的样式造我们，所以我就考虑说各属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希望这个模式会帮助我们说各属性跟我们有关的，也有不传的地方，可以说我们不得到完美属性，可是可以说一部分的我衍生的部分他会穿下了。所以我用这个分别方式，完美跟穿，或是完美跟衍生的 perfective and derivative attributes。 所以多试试看表达它的事实，还有在真的发生这个可以多说明，还有看圣经会配合的解释。所以耶稣基督的人性所成就的还在我们身上要发展的，我们变他的样式。所以到第四章的开始讨论基督他的人性，他把这些完美神属性的在他人性上显现出来，还有我们要变基督的样式，就是他完美人性的样式。你听了很多事都是要效法基督，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那么清楚，平常听到这个句话就是当然神的完美或是神的神性有一些要效法的，可是不是完全像他一样，我们不变成神自己。所以要分别一个方法来说出这个不同的。所以效法基督他的人性的完美，不是效法不是变成他的神性一样。其实休息时间有点早，可是我觉得这里是一章章完了，我们休息时分回来了谈到第四章。